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将会在星期日4月24号举行。如果现任总统马克龙获胜，他将会成为继希拉克之后首位成功连任的法国总统。据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而如果国民联盟的玛丽娜·勒庞赢得到大选的话，他将会成为法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大总统。观察人士指出，这次大选的结果有可能会改变欧洲的政治平衡，重塑法国和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关系，甚至对法国和台湾的关系都会造成影响。当前的法中关系可以用法国外长纳德里昂在2020年与来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会谈时所讲的一句话加以概括。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中国是法国的伙伴，在贸易和经济等领域中国是竞争对手，而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属于敌人。这种对于当下法中关系的描述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访问欧洲时对美中关系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能够合作的时候就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就去对抗。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马克·朱利安在四月份的远景基金季刊上撰文分析了法国大选之后中国和法国以及台湾和法国关系的走向。文章的标题是《马克龙台北与北京的首选》。朱利安指出，马克龙更加倾向于维护法中双边关系，同时又在幕后支持欧盟在 5G 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或者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同样，在法国国内，政府从未对中国过于严厉，然而在维吾尔人问题、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就一直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但是马克龙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承诺使到他成为北京的最佳选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法关系研究者向美国之音表示，如果马克龙连任成功，他对中外交的务实主义立场将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马克龙倾向于通过欧盟中国的外交框架向中国表达更强硬的立场，但是在投资和贸易等触及到实际经济利益的问题上，马克龙则更倾向于在中法两国的框架内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新疆、香港和人权问题上，强硬立场表明会在双方认识的底线上进行。而对于法台关系，朱利安则指出，2020年12月份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成立了一个新的台北代表处，法国和台湾的议会之间亦都实现了互访。2021年法国议会两院都以非常大的优势投票支持台湾在联合国机构的代表权，台北肯定会从马克龙的另一个5年任期中受益。但是如果勒庞在第二轮的选举中翻盘当选，或许会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勒庞在竞选期间一直誓言要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为了达到对抗中国的目的，勒庞声称绝不能够让中国和俄罗斯结成所谓的巨型联盟。而在中俄两国之间，他更加愿意选择与俄罗斯这个欧洲大国去交往，而不愿意与中国接触和合作。4月18号，勒庞在接受法国电台采访时再次表明了这个立场。如果我们未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到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亦即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与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起来，那我们将会让地球上最大的原材料生产国与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制造国联合起来，或许我们还会让他们成为世界第一大军事力量。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此在乌克兰战争结束双方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法国有必要去使用外交手段来到避免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种联合，因为这样可能会成为21世纪对我们的威胁。而勒庞的反欧盟立场或许还会弱化欧盟的凝聚力， 進而令到中國如翁得利。朱利安指出，如果納旁贏得選舉，法國在歐盟外交政策中的外交影響力將會立即下降，這個可能最終有利於中國，因為中國對一個分裂的歐洲很有興趣。通過在歐盟成員國之間製造新的分歧，納旁會間接地推動北京在歐洲的議程。這樣的擔憂情緒甚至引發德國總理肖爾茲、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葡萄牙總理科斯塔的深切憂慮。在法國《世界報》4月21日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他們含蓄地鼓勵法國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支持馬克龍而非納旁。文中這樣寫到，法國人民面臨的選擇對法國和對我們所有歐洲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這是一個民主候選人和一個極右翼候選人之間的選擇，而極右翼候選人公開站出來在那些攻擊我們自由民主的人一邊。旅居法國的獨立時評人蔡純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解釋了尼曼在法國社會裏面的這種對於歐盟的失望和距離感。他說，無論是納旁還是澤穆爾和梅朗雄，都是或者是曾經是反歐盟的積極倡導者，極端的政治立場獲得廣泛地支持，代表著民眾，特別是底層民眾對於以歐盟為代表的精英政治的反感和厭惡。歐盟的決策曾距離法國民眾太遠了。同一夜定輸贏的美國總統大選不同，法國的總統選舉所採用的是兩輪選舉制。簡單來說，兩輪選舉制就是舉行兩輪的投票，首輪投票中如果有候選人能夠獲得到超過一半的選票就可以直接當選，但未有這樣的話，這樣在第一輪投票中領先的兩位候選人則需要在15日之後舉行第二輪投票中一決雌雄，勝出者成為法國總統。在4月10日舉行的第一輪投票中，馬克龍和納旁分別得到 27.84% 和 23.15% 的選票，淘汰其餘對手，進入了第二輪的決戰。值得一提的是，納旁的選票僅比第三的梅朗雄 21.95% 高了 1.2%，亦就是說大約42萬張選票。這個亦都是馬克龍和納旁的第二次直接對決，而另一方面，投票率創下了近20年以來的最低的 74%。 納旁在半年前的支持度還一度被另一名極右翼候選人澤穆爾超過。2021年10月公布的大選民意調查結果中，澤穆爾以 17% 的支持率超過了納旁的 15%。 這個是納旁在自2013年之後第一次被拋出了前第二名，雖然在之後公布的民意調查中納旁重新返回第二，但這個毫無疑問地表明澤穆爾搶佔了一部分原本屬於納旁的政治生態和支持者。同生態為競爭者的出現亦都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荷蘭國際關係研究所柯林根達爾的高級研究員雷內庫帕魯斯向美國之音表示，正是因為一個極端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埃里克澤穆爾在第一輪加入了競爭，使到納旁成功獲得一個更加溫和的立場。納旁隨即開始調整他的選舉策略，特別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法國國內的食品和汽油價格持續上漲，令到諸如工資和稅收等關乎民生的議題的重要度進一步突顯。納旁淡化了之前的反歐盟訴求，亦都不再將重點放在反移民身上，而是承諾進行經濟改革來控制不斷飆升的物價。納旁在競選綱領裏面承諾將燃油、天然氣和供電的增值稅從目前的兩成下調到 5.5%。 在養老金方面則承諾最低保障金額為1000歐元。在勞動者個人所得稅方面，如果企業將員工最低工資提高一成的話，則可以享受稅款的減免。在經歷了疫情打擊， 以及烏克蘭危機製造的能源供應緊張的背景之下，立旁的民生牌無疑爭取到更多中間派的選民。當然，立旁的極右翼底色依然還在的。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學部教授朗江新太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立旁的去極右翼化策略使到他的支持更加容易被接受。然而，即使他沒有反猶太主義，但反移民、反伊斯蘭教等政策依然存在，並且他的極右翼意識形態亦都沒有什麼改變。立旁所領導的國民聯盟雖然已經放棄了反歐盟的政策主張，但在諸如嚴厲打擊移民和加強法國國家安全等關鍵政策上仍然是堅定不移的，譬如提出移民公投、終結移民家庭團聚、僅在國外處理庇護申請、確保法國公民在入住公共住房和就業方面的優先權、外籍失業者可以強制遣返。立旁雖然再次企到去總統選舉的第二輪投票中，但可以預見的是，在2002年和2017年的第二輪選舉中發生的對極右翼進行破壞性投票的現象將不會太過可能再次發生。在2002年大選的第二輪投票中，瑪麗娜·立旁的父親、國民陣線的創辦人瑪麗納旁意外出線，儘管他試圖將自己描述成一名保守的右派政客，但幾乎所有的法國政黨都呼籲他們的支持者投票給希拉克，當時的左翼第一大黨社會黨以及其他一直反對希拉克的政黨。希拉克因而以法國總統選舉歷史上最大差距 82% 對 18% 去贏得到大選。同樣的情況在15年之後的2017年大選中重演的，馬克龍以巨大的優勢 66% 對 34% 戰勝了瑪麗娜·納旁。今年的情況似曾相識，首輪投票結果出爐之後，被淘汰的各個黨派總統候選人先後表態，並迅速形成兩大陣營，左翼的社會黨、綠黨、法國共產黨、北屈法蘭西以及中右翼的共和黨候選人均呼籲不要投票給立旁，兩個極右翼黨再征服和法國崛起的候選人則站到去立旁一邊。但與以往不同的是，曾經輪番執政的兩大主流政黨如今得票率加起來都不過 6.5%， 社會黨得到 1.75%， 共和黨 4.78%， 盡顯頹勢。反對立旁和國民陣線的聯合勢力已經大不如前，極右翼的國民陣線和再征服極左翼的北屈法蘭西三個極端政黨加起來獲得到超過一半的選票，亦都顯示著法國政壇在國家層面的傳統左右對立格局已經倒塌，社會的分裂進一步加深。朗江新太郎表示，我認為這是對傳統的主流政黨社會黨和共和黨的不滿所引起的，極右翼的政黨政客獲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首先應該理解為對現有傳統政黨的不滿，對傳統主流政黨的批評態度導致了對極右和極左政黨的支持。換句話來說，傳統主流政黨未能夠滿足到民眾對於政治的期望，導致選票流向了極右翼和極左翼的政黨。雷內·庫帕魯則提供了另一個解讀的現象，法國的分裂程度幾乎同美國相同，紅州和藍州與其說是左右，不如說是全球化現代化的贏家，巴黎地區、波爾多和輸家，後工業化的北部和東部的對立。同時，新冠疫情、能源價格危機和恐怖襲擊都在加深緊裂痕的兩極分化。兩輪制的總統選舉開始於1958年，這個亦都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元年，但至今為止，法國總統大選從未出現過候選人在首輪投票中獲勝的情況。從過往的歷史記錄來看，在首輪選舉中拔得頭籌的候選人基本亦都會成為第二輪選舉的獲勝者，而被位居次席的翻盤情況只是發生過一次。 1995年社會黨的若斯潘在第一輪選舉中以 23.3% 對 20.8% 的得票率領先保衛共和聯盟的希拉克，但在第二輪選舉中，希拉克卻以 52.6% 的得票率翻盤。民意調查機構益普索上星期六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33% 的梅朗雄支持者會在第二輪投票給馬克朗，而16%的選民會投票給納唐。另外51%的選民則表示尚未做出決定。而最近一個禮拜的各項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示，馬克龍在第二輪選舉中將會獲得到53%-55.5% 的支持率，而瑪麗娜·納旁的支持率則介乎於44.5%-47%。平心而論，一成上下的差距仲是很明顯的，但最近十年的歐美政壇已經不止一次發生過小概率的事件，這樣瑪麗娜·納旁會不會成為第二位翻盤的候選人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玉發自瑞典烏普薩拉的報導。